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23节，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好，这好像教会的设立就是要有长老。长老其实在圣经里面，特别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还有提多书里面我们看到，长老监督牧师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全世界传道人了。那这些长老是怎么产生的呢？从这里看来是使徒选立的啊。当然今天很多时候是有些教会制度是会众制，是会众来聘的，那案例呢常常也是会众觉得要请谁来案例。这个我想我们不必在圣经里没有那么清楚的经文规定之下说哪一种制度一定是对的，不过我想基本上教会那个负责的同工，我们在使徒行传看到两次了，一次是使徒来选立长老，好像会众没有太多说话的余地哈。另外一个是在使徒行传第六章，就是同工，就是管饭食的，是的确是会众选，但是呢是使徒去案例啊。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第六章。那管理饭食的重要性当然不如负责全部的长老，也就是说好像说牧者那个比执事要更重要，那所以就更不是由会众来选了。虽然会众选也还需要使徒来案例哈，那这里就纯粹是使徒来选了，就是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比较上阶层的人来，从上到下的，而不是从下到上来选的哈。我想利弊都有哈，基本上天主教的国家或者是长老宗的或者是监督制的，就是从上到下来派的，那么浸信会这些就是民主来选的。那我必须请浸信会弟兄姐妹原谅，我觉得看圣经是比较从上到下的啊。也许长老会说其实我们最好啊，我们也有上到下的派，但是我们也尊重地方教会的他们的观点，好像我们就是我们就是有否决权而已哈。你们自己选立，我想这也许也对了，不过我们在这里不要争这些事情。我们在这里看到好像教会里的事的确是那个比较懂的人他们来开始，那比较懂的人就是有权柄的使徒，然后从上到下分层负责，一个一个的能够经历到经历到上帝权柄的那个分配。好，那么选了长老以后，然后又进食祷告，这我们也看过很多次了。这个进食祷告呢是常常是在做重要事情的时候的一个表现，我们专心的不吃不喝的为这些事情来祷告，并不是，我们再一次说，并不是进食是一种什么功德哈，进食就是一个我们专心，有信心，寻求神的一个表现。我们很爱弟兄姐妹，起码这些使徒很爱弟兄姐妹，也很尽心兼顾他们，然后一定要有人来牧养他们，就是长老来牧养他们，然后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我们尽力，但是我们交托，他们以后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越是金银宝石的工作就存得越久，但是再金银宝石的工作恐怕也不能存到永远。我们已经说了，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些教会，尤其在亚细亚这些教会，哎呀，今天你再去看保罗行踪，这些所建立的教会早就已经不见了很少有一个教会甚至一个教派它能够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都能够很好的，大概几十年常常就蜕变了，常常就堕落了就没有那个对神的认识了不过我们相信神会继续更新，我们也把我们尽力把所有的弟兄姐妹都交托在所信的主中，我们就是信这个主，主一定会主一定会做对他的儿女有最好的保守。一个大宗派也许不会保守了，慢慢会僵化，但是宗派里面的每一个人真的属主的，主一定会按着他的旨意来善待他们的。24节，二人经过比西底，来到庞菲利亚，在别家讲了道，就下亚大利去，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功的，就是在这地方。哎呦， 回来了，哎呀，感谢主哈！曾经好辛苦的到，第一次的宣教旅程，这个大概啊，我比较接受的年代大概是主后46到48年哈，这第一次，大概在2年多的时间里面，走了这么一圈，也受了好多的苦。那回到这个地方，当初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的工就是这个地方。哎呀，我们记得在13章的时候，圣灵这样讲。这2个人就出来了，这个工作真是做得非常美好，非常有见证。后来2次宣教，如果我们说还有第四次的话，哈，后来3次宣教都很好，只不过第四次没有圣经没有多记载，一次比一次更好，一次比一次更成熟，一次比一次更认识上帝的恩典，一次比一次更有神的样式，哈。现在回到这里，有的时候根本回不了了啊！你们以后再见不到我的面了。神让某些人可以重聚，某些人不能够团聚，不能重聚，我们也都感谢主。我们再一次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教会。27节到了那里，安提阿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二人就在那里与门徒住了多日，聚在一起，这才真是一个好的聚会。这样的聚会把上帝过去的恩典都讲出来了。各位，我们能不能也？生命中有这样的见证呢？我在现在的聚会里面越来越少看到见证了，很多的退休会也没有什么见证哈，在那一两天里面，大家好像没有得到什么东西。我曾经看到过啊，一个退休会，哇，那是我小的时候40多年前了，很美的见证，几乎每一个人都受到圣灵的感动，而且我觉得那真是金银宝石的工作，可以不仅有价值，而且存得久啊。那现在。保罗跟这些人讲，因为这些人差他们出去，这些人也必定为他们祷告，这些人也在差他们出去的时候自己得到激励了啊。所行的一切的事情，这一切事情，我想也包括被打、被拒绝，神怎么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这时候你看到已经跟使徒行传刚刚开始的时候不太一样了，那个时候他们被抓了以后，然后。回到会友那里，譬如说第4章23节，他们回去了，然后大家齐声的感谢赞美主，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就怎么样，凡物公用，讲论神的道，哎，就是有一点好像比较没有的，就是对外去传道，好像比较没有看到。那你在保罗身上就看到，他们，凡物公用没有讲了，但是圣灵的工作很多的就是，传福音和福音对人的改变。我们盼望我们能多看到，当然我不否认那些那个凡物公用的事，但我更喜欢的是我们把福音跟人共享，跟人一起享受。神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啊，这外邦人开了信道门，但是也是建立在一件事上，就是犹太人的拒绝和自取灭亡，而且被逼迫，甚至被打。好。感谢主，那不是我们要去多想的，去多想的就是神为我们开门，神为我们开了，神为外邦人开了门哈。在哥林多前书第16章，哥林多前书第16章的第9节哈，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是有这个门哈，在启示录3章8节，腓拉铁菲教会。神也是为他们开门了，我们求神为我们开门，求神为我们开呢有宽大有功效的门，让福音能够广传。那要神为我们开这个门，我们还是说我们是不是在顺着圣灵撒种呢？顺着圣灵撒种的，就从圣灵收永生；顺着情欲撒种，就从情欲收败坏。在哥罗西书第4章第3节。保罗希望哥罗西的教会为他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哎呀，这真是非常美好的见证！求神为我们开门，我要去传道。哎，传道会被打，哎，没有关系，灵魂得救就是最快乐的事情了。哎呀，那会有各样的危险，没有关系，这各样的危险在主里面就不危险了。在哥林多后书第2章第12节，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洛亚，主也给我开了门，都是主开的门。主开的门是让你被打，没有关系。愿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好，继续又有困难来了，各位，总有各样的困难。有的时候是内部的，
包括哎呀，这个说希利尼话的希伯来寡妇，饭食照顾的不周到。有的是，我们在15章又看到的，在前面哥林多事件以后也看到的，就是那些奉割礼的人开始扰乱了，但事实上奉割礼的人恐怕说希利尼话的寡妇被忽略了，也跟这个有点关系了啊。在这些有一些犹太教的信徒里面，他们始终不能懂因信称义道理。我说过，可能他们有人得救，有人没有得救，但是后来就越来越壁垒分明。如果保罗把真理讲得这么清楚，你还是拒绝说外邦人可以不受割礼也可以得救的话，那你就变成不是得救的人，你甚至是一个异端了。加拉太书就把这讲得很清楚。这个时候，这些人是不是异端，我们还不太敢讲哈。各位，总之异端是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就足够了，还要人再做一点，还要行为诚意，还要其他东西，还要受割礼，还要守律法。受割礼、守律法、行为都是很好的事，但是如果以为这个才能得救，那就是很坏的事。只有耶稣基督宝血救我们，只有信靠主神救我们啊！好，现在你看到第一次出外旅行，步道啊，实在不能说旅行啊，旅行今天多多少少都有享受的意思。那时候保罗可是真的非常辛苦，非常累啊，第一次的去外面的步道有很好的成果，有很好的激励，哎，但魔鬼就开始来干扰了。就跟彼得到哥林多家里面，就有人开始兴师问罪了，因为他们的成见，因为他们对圣经认识不清楚，他们不知道上帝的救恩。好，不过他们把这个事情挑动起来，好像真理能够更多的广传，那也很好。15章第1节，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就是从犹太这个地方走，恐怕也是从耶路撒冷吧，哈，他来教训弟兄们，教训什么？安提阿的弟兄们。他们这不是什么倚老卖老，他们实在是以他们的传统的信念要来反对保罗了。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跟我们已经讲过，受割礼不是那种身上划一刀的事情，受割礼是指着你是不是要接受割礼以后的那个律法。我们基督徒要不要守这些律法？对，我们当然是守律法。我们再一次说，我们绝不，耶稣成全律法，不是废掉律法。但是我们不是守了律法才得救的，我们是因着耶稣成全的恩典，我们去守。我们先蒙恩的，我们先称义的，我们先得到上帝的喜悦的。我们什么都没有做的时候，而且以后一直是这样子，只是我们一直越来越承认自己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圣灵也会让我们越来越好好的来守律法了。但是这个守，不管守得怎么好，都不能叫我们称义的。称义只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好了，现在这些人，他们觉得就跟我们前面看过的，一定要按摩西的规矩受割礼才能得救。我们曾经讲过，得救只有一个，就是信耶稣。我们不要把它先变成犹太人、美国人、中国人，先穿长袍马褂，先把衣服穿起来啊，像对非洲人要求，先要吃拿叉子来吃东西，不能用手啊。不管是先是后，把得救的条件除了信耶稣以外，再加上任何一个，这都是异端，这都是该下地狱的。但是这里这些犹太人就觉得是，他们觉得天经地义嘛，啊，信耶稣是很对，但是摩西律法怎么能不守呢？各位，摩西的律法，耶稣都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成全了，我们不守。我们如果守任何摩西的律法，或者守任何的道德的规矩，不管是饮食的节期的，或者十诫的前四诫六后六诫，都是一样。我们守是蒙恩以后的事情，我们不是守这些来换取上帝的恩典。我们信耶稣就得救，不是受割礼、守律法得救。我们看到属灵的工作、福音的工作那么好，到外邦那里，但是被魔鬼来搅扰了，也是好意哈，但是还是出于魔鬼的，就是要受割礼、要守律法才能得救。第二节，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啊，我还是觉得说，虽然我们基督教的解经家比较不同意啊，耶路撒冷是母会，一切的仲裁要到耶路撒冷那，因为这样好像觉得有一个会特别大，这样会让罗马，天主教好像振振有词，因为到最后重心就从耶路撒冷移到罗马，一切要罗马说话才拍板，罗马说话才定案，罗马说话别人就不能说话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不需要那么大的争执哈，如果在历史上，不管在圣经里面，耶路撒冷或罗马成为最高法院。 并没有什么不好，这跟我们因信称义跟纪要真理没有什么基本上的违背哈。当然我们基督教比较强调各个堂会是平等的哈，但是我们也知道各个堂会彼此之间常常因为没有一个上师，没有一个主导的话，没有一个监督的，常常会很乱。当然，今天天主教也很乱，但再乱他们还是有个头头哈。我们基督教没有就很容易乱。你说我们有圣经，但是很多时候对，有圣经是很好，但是有的时候人会乱解圣经啊。不过不管怎么样，在那个时候，问题不是说耶路撒冷或罗马哪一个比较大，问题是是不是真的因信称义。是不是人得救纯粹靠信耶稣就好了？纯粹的、完全的、100%的，不需要再加上一丝一毫的律法。你的行为好坏，当然我们不能说好坏没有关系了，因为我们相信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会结出好果子。但是呢，绝对是根好了，你果子才会好，不是你果子好了，根才好。我们绝对要把信心、信靠耶稣放在最重要、唯一的地位。保罗就跟这些人争辩啊，这个争辩很难，因为其实这我们又一次说，保罗在整个传福音的路上，在第一次和第二、第三次以后，都是发现，哦，最大拦阻常是犹太人，甚至犹太的基督徒。今天传福音最大拦阻常常就是神学家，就是那些信仰不纯正的，他们总是把唯独救恩、唯独基督、唯独圣经、唯独荣耀、唯独归给基督。这个他们常唯独恩典，他们常常都把这些唯独去掉了。他们常常就是把人看得比较好，把上帝的权威打折扣了。我们需要有今天的保罗和巴拉巴，我也很高兴看到巴拉巴。巴拉巴是柔和的人，柔和人常常不大跟人纷争辩论，但这是生死的问题，这教会前途的问题，这个怎么可以不争呢？这个是最重要的大是大非的事情。好像在这个地方没有办法有结论，大家就说你们去耶路撒冷看使徒和长老，让使徒和长老来定规。当然，使徒长老也不能定规，实际上是真理定规了。实在是谁有真理才是真的正确的。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哎，这也是非常感谢主。各位，这是一场大官司，或者这是一场大仗，这是一场大是大非的辩论。但是我们不管怎么样在辩论，怎么样在辩明福音，我们总不忘记，我们辩明的重点、辩明的目标就是要传福音给别人。你不要在那辩了半天，就算辩明了，吵赢了，变成一个最伟大的呼叫家，你却没有去传扬福音。当然，我也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一样的事啊。我们分工合作，神学家也许有神学家的工作，但神学家如果不能够去传扬福音了，那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神学家。相反的，如果一个传福音的人不知道他所传的那个里面的神学的真理，不知道那福音的真理是多么宝贵的话，那他传的也不是。也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要是一个神学家，都要对我们所信仰的基本真理有个很清楚的认识。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让神学家能够常常的真的能跟每个人去传福音。如果我们一切的所读的所说的到最后不是随处传扬福音的话，那真是不好啊。他们随处传扬外邦人归主的事，让众弟兄都喜欢。当然这里就是见证这件事情，那众弟兄听了就都非常的高兴。当然那些有偏差、有错误甚至异端的犹太基督徒，他们就很不高兴。那不过我们感谢主，他们到一个地方，他们就说，哦，这个外邦人归主的事，我们相信他们也有传福音给其他人。第四节，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神同他们行，有神同在，神同他们行，那你还需要质问什么吗？这是神的见证呢，神已经在那里见证。你不记得在哥林流事件的时候，那时候犹太派奉割礼的听到他们说方言，哎，那就无话可讲了。哦，他们是真经历过上帝的作为了。他们既然这样经历过，那神都接纳了，我们是谁？我们能够拦阻吗？我们当然就不拦阻了。可是现在好像那个 抵挡的势力是越来越强。在当时，彼得讲出他外邦人说方言就可以堵住那些凤歌里的口，现在好像不太能够了。我们看到魔鬼的力量在教会里面越来越多了哈，当然圣灵的工作也越来越多了。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这里说唯有几个，这几个后来到加拉太书的时候，那就看得更严重了哈。当然，加拉太书跟这段圣经的关系怎么样，我们现在不去谈它，有很多不同的争执。那不过那个意义是一样的，就是律法主义者啊。有人说是那个种族主义，其实 Machen 讲得很对。保罗并不是说这些犹太基督徒的民族意识不对，最重要的是他们对于上帝的恩典、应尽称义的认识不够。保罗要真的，包括在加拉太书要真的，那 Machen 已经反驳了，在他之后产生的 new perspective 就是要犹太，觉得保罗观点就是犹太人不要太小气，要接纳外邦人，这实在不是保罗要讲的重点。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